刚才上午啊，给大家介绍啊，这个阿罗汉他的漏尽，也就是没有再烦恼，然后真正获得自己生命的内在的这个利益，把这个自我根尘勾结的这个绳呢已经了断了，所以心里面呢就不再有束缚，真正得到这种个体生命解脱的这种自在。那么《法华经》上的这些阿罗汉呢，事实上都是大乘根性的阿罗汉，并不是只是自己生命获得解脱，而是能够帮助世尊来弘扬佛法，度一切众生。因此呢，他们外现声闻相，内密菩萨行，内心实际上是做菩萨的行为和事业。这个阿罗汉的漏啊，就是见思二惑，是一切凡夫共同的烦恼，这叫把凡夫的烦恼漏断尽了，所以它是诸漏已尽。那么大乘佛法呢，从更圆满的生命去看，在更圆满的生命中所彰显出来的，是要断除五住的烦恼。这五住烦恼针对于前面的见思二惑，就是见一切住地是见惑的烦恼，欲爱住地、有色爱住地、有爱住地，这三地呢，三个住地是属于思惑的烦恼，就是这三地实际上就是三界，就欲界、色界、无色界。他是讲住地呢，是欲爱住地、色爱住地、有爱住地，这个无色界也叫有，他有一个自我，有这种自我的行为、自我的这个思想的变化，叫无色界，就是五住烦恼的前四住，就是见思二惑。第五住叫做无明住地，这个天台中把见思二惑合在一起讲，就叫见思惑。就见思是轮回六道众生的两种错误，总而言之就是凡夫的错误。这一种是观念，一种是行为，观念是见惑，行为是思惑。这个观念和行为，这是你的个人的道理不懂和事实也不懂，道理是看不见的，所以是见惑。 是你的知见，不是用肉眼去看，这叫见惑。而这个思惑呢，是表现在你的行为中，所以叫事相上的迷惑。啊，三界以内有事有理，就是凡夫的错，凡夫的错就是我执的错，所以我执就是见思惑。这知见上的迷惑和行为上的迷惑，当然行为上呢是把身体行为、语言行为和你内在的思想行为，就起心动念，这三个都叫行为上的错，所以它叫见思惑啊。这个思就是思维的思，思考的思，同时也叫事相惑，就是事情的事，有相的在事情上的迷惑，主要是指我们起心动念也是一个有相的，是一个事情，这个情绪的波动，这是事情在你脑子里面出现了，脑子出事了。那行为上呢更是看得见，这所以都叫行为上的错，也叫事相上的错。所以自己的观念和自己的行为完全改过来了，就是见思惑破网，就是漏尽了。那么这个个体的生命虽然已经解决问题，可是你的生命跟其他众生的联系点还没有得到更好的发挥，就是我跟人跟众生的这种交流，我能不能给众生带来真正有意义的，就是除了自我以外的一切众生，你有没有意义？所以这个就需要有大乘菩萨的慈悲心作为动力。但是你个人得到解脱，你想去帮助别人，一开始是没有能力的，能力是非常有限，就是你只要起心动念想帮助别人了，他一定就已经在帮助别人，但是你帮助的是不是到位，这个就需要通过菩萨行的几十个位次的修学，对于六度万恨十波罗蜜要具体的落实。在这个上我们从不懂到懂，从不确定到确定，从不究竟到究竟，从点点滴滴到整个跟你有缘的众生都能得到利益。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完成之前都叫做尘沙惑，就是我想度众生，这么多众生有这么多方法可以帮助他们，但是我一点都没有，像尘沙一样，灰尘泥沙一样如此之多。所以这个天台宗在五住的范围之内，把无明惑又分开尘沙惑和无明惑。事实上尘沙惑就是度众生的迷惑，不是对你个人能不能 断出烦恼，而是你帮助别人帮不到位的时候，想帮助别人反而增添别人的麻烦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叫尘沙惑。像有些人很希望自己家里人能够信佛，你就想尽办法让他来，或者拉着他，或者呢拼命讲一些神奇怪怪鬼怪的事情，结果家里人越听越觉得你路走偏了， 实际上你真的偏了，就是没有把戒定慧的佛法的核心内容告诉他们，反而以自己个人的那种很低浅的知见，认为这样子他们会信，结果你越搞他越不信。有时候呢，有些人就是想尽办法把家里人拉到庙里面去看一看，从长远来说也会种下一些善根，但是这种方法如果不对根基的话，反而会给别人增加诽谤。就是你想渡别人，不但渡不了，反而更增加别人的怀疑和诽谤，这就是尘沙惑。所以尘沙惑是很多的，对一个众生，他在这一生的修学中，在这个成佛之前的修道路上，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烦恼，那我们如何去对治他不同的烦恼？真正佛陀他是自始至终清清楚楚，那么菩萨呢，有大菩萨小菩萨，就是智慧大的菩萨和智慧小的菩萨，有慈悲心大的菩萨，也有慈悲心小的菩萨。这个大小啊，是根据他的能力来判断的，所以才会有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这样42个位置。在这42个位置中，只有到了八地以上的菩萨，他的尘沙惑才全部断尽。这个在初住，就在初地菩萨之前，破一品无明之前，这个尘沙惑基本上没有破掉，就是只带着我们的习惯去度众生，这是我们大家现在也无能为力。就算你自己内心很有修行，你把这个罗汉要断的烦恼见思惑都断尽了，你想去度众生也不见得就能度好，就是只是摸着石头过河瞎度别人，你没有办法看清楚别人的这个根基福德因缘，所以呢，只能根据自己的习惯自己的判断来跟对方说话。那么说的过程中基本上都会产生或多或少的这种错误，多的错误就是人家直接不信了，少的错误呢他可能信了，但是不到位，落实不到自己的身心中。如果是佛陀他所讲的教法，那么他就是能达到初善中善后善，你只要跟佛陀接触到了这个佛经，你只要看到了，只要读到了，他对你的生命来说就是恰到好处的会在启发着你。但是我们的话就没有这个功效啊，我们能力就非常差，就算是十住十行十回向这30个位置的菩萨，他也没有这个功效。就是他可能对你现在这个阶段讲了，你听懂了觉得有用，等你修一段时间以后呢，你发现那些话没有用了。就像我们发现刚学佛的人啊，听到有些法师讲人间佛教啊，讲得很开心，我们觉得终于可以做善事，去布施，去放生，去这个那个，比较很开心，做佛事。结果你过了一段时间想修行了，你发现好像听这些听起来就没味道了，你就觉得要自己要用功，要打坐，要修法才是。就是每个阶段会有不同的感受出来，而只有佛他的法给我们，对我们来说，就是哪怕是最初的行为都是直接贯穿到最后，都是巨大的功德。比如说我们看最简单的皈依三宝，佛陀让我们皈依三宝，那个皈依就是贯穿始终的，始终没有坏， 最初的人一皈依，一想到皈依，他得到功德利益。在你自己修行到很大的利益得解脱了，你也会知道，哦，这个皈依有这样的意思，有这样的功德利益。然后当你要度众生的时候，你还是会发现还是皈依重要，还是皈依是贯穿始终的。那当你登地菩萨，到了八地菩萨，甚至等觉妙觉了，还是会发现皈依三宝才是真正的这个真法。就是他的这个法呢，是最初入门是有好处，是善的，没有不好的，到中这个阶段也是好的，到最后的也是好的，这叫初善、中善、后善。那五戒十善都是如此，所有的戒定慧，你最初只要听了正法，那你就开始，比如说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那你最初一听这个法，哪怕做不到，你就知道人应该怎么做了。做不到他也有标准了，初善。哎，做到了你自然得到这种功德利益。做到了，你说这是不是着相啊？不杀生不偷盗是着相啊。我们凡夫正在着相的时候不能这样去做的，就是你不着相了，正解脱了，你还是会发现不杀生不偷盗是最好的。就是他这种戒律为什么叫解脱，就是从一开始最简单的、最粗的、很粗不细的这些表现，凡夫都能看得见，都能去做的，到最后成佛，这些行为都是圆满的。所以这一点呢，只有佛告诉我们的方法是这样。比如说念佛，我们什么都不懂，就告诉你念佛，好，念佛好不好？好，我们知道念佛好了。当你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你念的时候，你就得到这个功德利益了。那你继续念，念，心静下来了，念到一心不乱了，你是更大的利益了。到最后念的业尽天空、人我法我都没有了。他还是知道，哦，念佛真好，佛也可以念佛，所以观音菩萨手上也拿了一个念珠。人家问苏东坡，我们拿的念珠是念佛，佛拿的念珠是念谁呢？不是，苏东坡问佛印禅师，佛印禅师就说，佛拿的念珠也是念佛，那佛干嘛要念佛啊？求人不如求己，你求别人不如求自己。就是他，你看他从最初告诉你的这个方法，一直贯穿到最后都是究竟的。那包括四禅八定，就是四禅八定，初禅你感觉到色身的这种愉悦，从你感觉到色身愉悦之后，那你按照佛的指导，如果感受到色身的愉悦，这个法喜充满了，你一定会知道后面要了生死，要解脱，所以。这个色身的舒服舒畅，或者生活的调节的非常舒服啊，事情做得非常好，世间的福报在佛法里面都是成佛的质量，所以他的这个跟普通的人的外道啊，或者普通的凡夫啊，甚至普通的菩萨，他所指导的那个境界完全不同。因为菩萨比如说罗汉要告诉你，你今天要给我好好持戒，不要杀生，不要偷盗。这个不要杀生，不要偷盗，好好到哪里？他初善，你一听觉得这个好事情；中善也可以，你因为持了戒，定力好了，可能修法有力，然后你得解脱了。解脱之后呢，他没有内容了，因为阿罗汉只教导你解脱，他只知道解脱的方法，所以解脱以后还可以用杀生去，用不杀生这条戒去度众生的，他不知道了。他只知道自己在这条路上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他只有初善、中善，没有后善，那后果不知道。那么如果是一个弘扬人天善法的，是为人间佛教，不懂得解脱的法门，他拼命的告诉你就是这样好，就是拜佛啊，修福修布施，然后呢每天念念经啊，上上上啊，很开心很法喜，每天很开心很法喜的去做很多善事，这叫初善，做好事了。可是你到最后如果还没有解脱，连中善也没有，你就直接停留在初善了。所以除佛以外，其他九法界的众生所讲的法都是不圆满的法。那么我们呢，就是 只按照佛陀的教导，按照圣言量来说，虽然通过我们的嘴巴，但是我们是根据佛经指导的意思，这样呢，我们也是向往佛陀解脱啊，圆满究竟的这个境界去。那么这样的法相对来说也是圆满的。可是从你个人的智慧，因为我们自己就有无量无边的跟佛一样的智慧，从个人智慧的开发来说，你告诉别人怎么做菩萨，怎么成佛，但是你自己都还没有做好这个菩萨，别人听的人可能已经听懂了，已经知道怎么做菩萨了，他听懂了不是你的功德，是佛陀圣言量的功德。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就是你学了再多的佛法知识，度了再多的人，如果你没有了生死，你度的那个人他就听了你的法修行以后了生死了，那个人不是你度的，你只是牵了一个桥，借助这种方便是佛陀的解脱之法度他，让他能够了生死。那么这里面就可以看到，从内在的个人生命来说，我们如果自己的见思烦恼内心的巨大漏洞被粉碎了，粉碎之后剩下来你的生命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帮助别人消除自己的尘沙惑，在消除尘沙惑的这个过程中，他所开发的智慧叫做厚德有分别智。这个见思二惑断尽的罗汉叫做根本无分别智，因为我们这个内在自我的这个漏洞啊，是通过分别心产生的，就是你感觉到有一个自我，然后人我对立了，这样分裂了，人我对立一分裂，那么产生的一切痛苦，又希望外界能够满足自己，所以你的世界所有的东西都被这个莫名其妙不知它的真相的自我给漏光了，你的享受也享受不完，今天享受完了，明天又不享受了，还要更高的享受了，就是所有的东西到你这里都被它给漏掉，这是一个凡夫的，就是没有智慧的生命，他始终会把智慧光明漏没有了，漏没有你就烦恼了，就把智慧光明漏了，自己空空的，什么智慧都没有，所以就始终是心随境转，就是只能被外境牵着鼻子跑，只能被我们过去所造的业，这种业的力量牵引着你在轮回的路上过一站又一站，过一山又一山，就是一直这样一走下去。所以轮回中的众生是没有智慧的，根本的智慧就是无分别智，无分别智就把内在的自我这种标准这个坐标给粉碎了。怎么粉碎呢？佛讲经40多年就是围绕这个怎么粉碎你这个自我。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方法可以了生死，念佛持咒止观也都可以，但是这中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让我们越来越契入于无分别的状态。所以在没有了生死之前，这佛经说啊，汝意不可信，不可信汝意，得阿罗汉矣，乃可信汝意。就是你的思想观念是不可信的，汝意不可信。既然这个东西是不可信的，那么你想解脱，你就不要相信你的妄想分别。怎么样不要相信你的妄想分别？那么通过专注，比如说修色摩他提婆舍那，修止观，或者修念阿弥陀佛，在念的时候你的身心会集聚在一个点上，把妄想分别尽量的降低， 让你的这个漏洞尽量不要再漏东西，让它填住，停在那里。所以会念佛的人，他不会烦恼。你们大家看看是不是？你真会念佛的是没有分别心的，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很清楚，一直在念，一直在念，什么忧悲苦恼都不要来，来了也不理你，来了是过去的妄想，来一个看一个，来一个，他自己又会过去了，来一个又会过去了，你自己就是在那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或者你诵的这部经，你诵的时候也不要打妄想，就只管念下去，从头到尾，这个定力慢慢的在聚集。其实聚集定力就是聚集我们的智慧力。当你把这个智慧的定力聚集到一定的时候，它真的会发生爆炸，一个巨大的爆炸。很多人在修心密的时候都体会到整个身心世界就被爆炸掉，声音巨大，大爆炸。也有一些人呢，在内心非常寂静，用功功夫成片的时候，你在他旁边有一个很轻的声音，一板子下去，他就感觉到像整个爆炸起来一样。这种爆炸机会，就是把你内在的那个黑洞啊，那个漏洞给粉碎掉了。所以虚云老师上讲，这个虚空粉碎，大地平成，这原来赖以生存、赖以执着的这个新的底线呢，那个我执的那个底线已经被彻底打破了。这个打破之后产生的是没有分别的最根本的智慧，就是我们生命真正不会退转、不会再漏下去的一个状态呈现出来了。那我们如果这个自我没有消除的话，你并在继续的往你这个漏洞里面扔东西，甚至学习佛法学了半天，自己从佛法学来之后，学的时候听的时候都觉得很有用、很有道理，身心也很愉悦，一出去呢马上就不知道漏到哪里去了。这是漏洞，就是你这个漏洞也填不完，多少知识都没有用，就世间的知识对这个漏洞啊起不了任何作用，只有定慧的力量能够把它粉碎掉。所以以这个因界生定，因定发慧，以无漏慧断生死根，就是这个无漏的智慧，就是把这个漏洞爆炸掉的智慧。一旦爆炸掉，他得到的一切智就是根本智。所以一切智跟根本智，根本智从自己来说，我们生命的命根，我们世界的根本，这种智慧就是空性的智慧，是没有分别的智慧，就是把你的这个坐标爆炸掉了，东西不再去分别了。所以知道，如果你的坐标已经被爆炸掉了，东西不再分别，是否还有东西呢？就是你是没有了，别的人告诉你东边，你也知道他是站在那个角度讲东边，你也可以随众生而有东南西北四维上下。如果你东西这个坐标爆炸掉没有了，你看见所有的众生你也不理他了，这个时候你就正在涅槃的境界，就是无法度众生，没有办法跟这个有坐标的世界相沟通。时间的坐标和空间的坐标是同时粉碎掉了，所以叫做根本无分别。你的过去、未来和现在这三际完全是平等的，一点差别也没有。那么这种根本无分别的智慧，它所断的迷惑仅仅只是凡夫众生的见识惑。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想开发我们度众生的能力、度众生的智慧，那就需要有一个厚德的有分别智。为什么叫厚德？ 就针对于前面的根本智来说的，就是所有的众生，你想成佛，想成菩萨，这个根本无分别智是一个重要的关口，是必须经历、回避不了的过程。是你这个自我的漏洞如果没有消灭，那么你哪怕是度一切众生，把整个世界都建成像极乐净土一样清净庄严，所有的人都是你的徒弟弟子，像佛一样行为规范都非常好，如果你这个漏洞自己没有把它粉碎掉，这一切外在的显现都会被你的巨大的漏洞吸下去。所以藕益大师说的非常好，就像广见凡刹如几孤独缘，广收徒众如无相好佛，解得千七百公案，精通三藏十二部教典，无名我执未断，都是自欺自狂。就是你那个漏洞没有解除的话，那些东西是就是在佛法里面呢，看你度众生的声望啊，各方面成就，实际上也跟你的那个世间事业成就是一样的。在死亡面前，在你面对这个死亡，或者面对我执烦恼的时候，全部会被自我的那个漏洞漏下去，都算不了什么，充其量就是种种善根。所以大乘菩萨的这种厚德的有分别智，一定是先证得无分别，证得根本智，根固了这个枝干才会牢固，源远而流长。就你这个根如果不固，老是在轮回中飘的，你上面所长起来的花果丛林再漂亮，它的根烂的，你还是坚持不了多久。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第一个阶段一定是把你内在的漏洞要彻底给它粉碎掉。平常你可以观察自己生活中的烦恼，一旦烦恼生起来了，你就看看自己是不是有一个漏洞，把自己的行为思想又漏到你这个漏洞里面去了。那凡夫一定是这样，所以厚德有分别智，就是在无分别的基础上，因为有这个慈悲的心，就是众生一直在生死烦恼当中，本来人人自度，每一个众生都可以自度自成自修佛啊，自成佛道，自度自修，完全有这个能力。因为每一个众生他的生命所表现出来的形态、规则、智慧、光明都是一样的，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光明的存在，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佛一样的这种慈悲、这种爱心，也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同样受业报的这种过去业的行为外在的条件组合起来的。我们是善恶业的业报，佛菩萨是清净业的业报，都是受这个业的行为的惯性所呈现出来。所以每一个众生本来都应自度自疗自成佛道，但是如果没有佛法在世间，希望自度啊，真是难中之难。这是佛法度我们了，我们都很难度，何况是自己去度。当然也有一些独觉，就是辟支佛啊，他可以在深山里面观察无常，也能够静下来观察到自己巨大的漏洞，就是一个我执，他也不想要这个我执，也通过一切努力把它透过去，也有这样的人。这正德圆觉乘的辟支佛可以达到这种境界，叫独觉，他是无私自度，达到根本无分别智。厚德有分别智是因众生而升起的这种慈悲心，所以你的慈悲心有多大，你的能力就会有多强。 这个慈悲心是我们大乘佛法在皈依三宝的时候就开始的，他要修学的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就是发誓一定要度一切众生。这种巨大的动力会冲着我们，当你得到根本无分别智，明白了生命没有漏洞之后，你的从发自内心的那种心灭的光明自然就会产生出来。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每一个念头都是光明的，因为它没有漏洞了，所以所有的想法都是在缘起世界的一个最好的展现。我们现在如果说哎呀这个杯是什么材料做的，我现在口渴了想喝这个杯，这个水很好，那我喝起来很开心。你如果有漏洞，你开心完了，这种开心漏下去了，你要么你还想要，要么下一次没有这么好喝的时候你又生烦恼了。你看它的分别，凡夫的分别就这样，好东西到你这里常常会被你破坏掉，就漏下去了。但是它漏进以后呢不一样了，就也同样说哎呀这个杯很漂亮，只是他知道这个漂亮是没有标准的，你感受它漂亮的时候就是在漂亮，然后你口渴的这种状态你可以拿过来直接就喝掉享受它。它这个过程整个妄想分别的过程就是你的智慧在发光的过程，你看到了这个问题可以口渴可以得到解决了，它就恰到好处，哎，不会去偷也不会去抢，别人如果需要的话他也可以让给别人，别人正好你自己有这份你可以自己获得。通过任何的规则，世间有世间的规则，通过这些规则这些行为，自己自然就可以得到生命中本来就有的这种缘分，这就是菩萨的光明。当然在这种光明当中，他因为无漏了以后就有智慧光明，才开始对自己是非常受用的，把这种受用的这种慈悲的心，这个心念像一只手一样触及到你身边的众生，这个心念一旦触及到其他的众生，其他的众生感受到的痛苦你会感受得到，这个是一个慈悲的表现的。大乘菩萨的慈悲前提是建立在智慧上，不是建立在愚痴上的，不是建立在我之上的，不是说我觉得好你一定要听就听我的，没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释迦佛可能他也不会示转，也不要劝转，也不要正转，佛陀是不会这样，因为他的 内在的这个心灭的这种触角这种手能够接触得到众生，能够感受得到我们众生的身心不容易。我们如果观察身边的人，有些人可能也是善恶不分，或者行为不够规范，甚至呢你觉得这人怎么这样子，觉得他很坏，事实上如果你细看会知道他也不容易。就是每一个众生哪怕一个蚂蚁搬家有多辛苦啊，他跑来跑去每天都在那里忙忙碌碌，其实他也很不容易。有时候一个蚊子你看他到处飞，飞在墙上又没东西吃，飞到木头上飞到晚上旁边的那个陶瓷还硬巴巴的，他那个这个吸血管到处叮叮试试看，飞了一大圈徒劳无功，到你身上刚好扎到一点肉有味道了，被你一啪打死了。就是他很不容易啊，就他的这个生命，所有的众生，这大乘菩萨他对蚊子就是不舍得杀的，因为他的内在的那个漏洞没有到了，他这个心就能够感受到往外，你的慈悲心有多大，你的心就往外会扩散。所以当你扩散到哪怕一棵草啊，一棵树它都很不容易，它能够生长成这样没有人去糟蹋它，它能有机会接收到阳光， 有机会接受到雨露，这个谈何容易啊！每年的旱灾，你看有多少稻谷都活不下去；每年的火灾，有多少的山林都被烧毁掉了。所以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大家周围身边还有空气，还有环境啊，你还能够支持你活下来，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菩萨的这种慈悲心，他的慈悲心是根据他无漏的这种状态，无漏就不会不满足。我们凡夫产生痛苦，往往是觉得我这个也不满，那个也不满，所以你会到处带着铁叉的手，带着枪的手，带着刀的手，到处去刺杀。当你抓到的东西全被你搞得面目全非了，就你身边的人事物基本上都是这样，你把它拿到了，吃进来吃到身上的营养都被你产生了一大堆的烦恼。气力好的人还造业还多一点，气力不好的这个病哈哈的，估计他也没戏了，做坏事也没力气去做，说不定还好一点。就是凡夫众生，他好东西到你这里都用不了，都会变坏掉。所以菩萨的这种慈悲，他是这个尘沙或者祸，就是自己向外触及众生的那个地方，那只手还不够柔软，不够空透，还有一定的障碍。虽然自我的生命没有障碍了，但是他对度众生怎么样才是让他感觉到舒服的？佛能讲出来，先以欲勾心，后令入佛智，弃理弃机，就是你以慈悲解脱的这种理，去跟众生的根基相默契、相契合。你跟他不契合，他不理你，因为他在你这里受伤了。没有一个众生是愿意受伤的，如果他在你这里受到伤害了，他怎么可能还继续要跟着你受伤害呢？所以菩萨在这个份上，从自己以外身边的第一个人要度的那个人开始，然后一直往外扩散，扩散到能够在100个三千大千世界不再伤害任何一个众生。当你的语言、音声、思想发动出来的时候，100个三千大千世界众生都能受到功德利益。尽管他们不知道，但是在你的这个世界里，你一定是得到了巨大的价值、巨大的功德利益。就只有这样，你的尘沙后才真正的破除了。所以这个是天台宗智者大师从佛经里面总结出来，30个位置，十住、十行、十回向，初住到七住是破失惑的过程，那么八住开始就是破除尘沙惑的过程，一直到十回向的后心，因为后心是最后一个念头，后心过了就是登地菩萨。登地菩萨他破一品无明了，这一品无明破掉，他就百佛世界示现成佛。一个佛所度化的众生是他的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百佛世界就是100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都接受到你智慧的光明，这才是登地菩萨的境界。所以登地菩萨之前，他的这个尘沙后，这个修学的过程，就是不停的把这种慈悲心、带有智慧的光明和你内心自在的通达慢慢的扩散，把光明，把这个我们现在有很多传灯法会，就是把光明灯传播到众生的手上。这个寓意就是你内在没有漏洞了，无漏的光明 开始慢慢的触及你身边的每一个众生，然后让这些众生再证得根本智，再把他的漏洞消灭掉，他又可以触及到他生命当中的其他的众生，这样根根相传，绵绵无尽，传承下去，一直传到三千大千世界，这是一个佛教化的国度。这个佛教化的国度全部都得到这种光明受用了，然后再往外传，传到第一百个佛的世界，那个三千大千世界都传满了，你的这片无名彻底算是破掉了，所以你才有能力到一百个佛的世界示现成佛，到那个世界去呈现出来你成佛的这个样子。释迦佛就是百佛世界示现成佛的其中一个，他示现成佛，在他的净土里，在他的世界里，每一个众生都受到他的这种智慧和慈悲的加持，除非这个众生自己业障极重，把自己给关闭了，就是有感而无应，你不应，那这个呢，虽然他关闭了，是关闭他自己的内心，佛对这一切众生还是平等大慧，就是智慧啊，大智慧对一切众生都是平等普遍照耀，这种心态在释迦佛成佛的这个世界我们凡夫看不到，所以佛的弟子问佛，其他的佛净土都是清净庄严的，你老人家的净土你看这么肮脏叫秽土，这怎么不像，怎么得了啊？释迦佛说，你千万不要说啊，我这个净土可是清净庄严的，是你自己看不到啊，他说不相信，不相信你看看这个佛脚趾一点到地上，这个余慧大众都看到娑婆世界啊，地平如掌，琉璃为地，内外透彻，就是当我们这颗心跟佛的智慧无漏相应的时候，我们就能感受到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完美的清净的，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公平的，因为它有一个因果缘起的规律在那里，所以你看到了因果缘起的规律，你就知道这个世界绝对不存在不公平这三个字，一定是最公平不过了，这是我们自己接受不了，还自己给自己制造了太多的麻烦。所以如果我们想修这个厚德有分别智，他从这个无分别的这种智慧，首先已经确定这一切众生跟自己是完全是同体的相同的，也知道每一个人的内心就是没有漏洞的，就是在智慧的光明不停地在照耀，你能开车能走路能吃饭，那就非常完整很完善的一个生命状态，能看能说能听都在那里运行的，只是你自己不知道。所以当他产生了这样一个就是内在的智慧光明之后，然后他需要去产生分别，就是以无分别为通达一切，再有分别来观察每一个人的上根情况，才能够最终达到观机斗教，对症下药，对待我们的病，然后给我们下什么药。所以如果我们大家自己真正证得了内在无分别的这种智慧，就是那种自我可以把它完全看清楚是一个假象，这个纸老虎在那里啊，它看去就是个老虎，因为你知道老虎会吃人，所以你害怕， 你内心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因为害怕你就采取行动逃跑，或者采取围攻要把它消灭掉。但是如果你突然发现它是纸的老虎，你采取的那些方法就知道了，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是可笑，更是无效。你越要采取方法，你越害怕，是无效的。就是你内在的那个认为它是老虎的这个认为，要把它彻底的改过来。我们认为有一个自我的，所以你会担心我以后，有些人说师父我要出家，这个出家以后老了怎么办呢？没有家庭，没有子女，会不会没饭吃啊？我老了走不动了。哎呦，考虑那么多，我说那你还是生两个孩子吧，不要出家了。我们佛门里面有一句话讲的，和尚无儿孝子多啊。出家人虽然没有子女，但是所有的弟子都是比在家的孝子还要孝。有许许多多的人对自己的父母绝对没有对师父那么恭敬，见了师父就趴下去磕头了，对父母你跪下去吗？讲话声音都比父母要高，不是要低，就他产生不了这种心。所以随时随处为自己去担忧去害怕，那个自己实际上是一个错觉，是一个假的，并不是一个真实的。那么我们从自己平等大会当中，无分别的智慧当中慢慢的扩散的时候，往外扩散，你扩散到哪里，你的智慧就会到哪里。你可以跟各种各样的人接触，跟各种各样的事物接触。如果以完全平等的心，如果你假设你今天早上一起来说，哦，我这个漏洞已经被我毁灭掉了，你发现你不需要什么东西了，没有需求，连自我的需求也没有，连修行的需求也没有，正道的需求也没有，因为这个无我是彻底空净，是无分别。你如果觉得那不行了，我还是要成佛的，我怎么彻底无求啊？就在你的内心一定会有一天要经过一个什么都不要求了，你才能明白佛所说的一切众生都能成佛的道理。要不然你老是把佛放在高高在上的那个地方，把自己放在低低在下的那个地方，然后想自己从我的努力跟佛越来越接近，到接近的时候你发现佛是智慧如般若大火炬啊，是边际不可着，你一着就会上升之命。那他的智慧光明到你，我们自己的那一点点妄想分别，在佛的智慧光明当中，在阿罗汉的无我的世界里根本算不上光明，不但算不上光明，反而只算得上是黑暗。就是你的妄想分别只带来更多的痛苦，这不是黑暗吗？所以呢，认识到自己的这种无我，或者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假设一下无我，就是你坐在那里的时候，你看见已经无我了，你去观察你的身体，它的每个步骤每个动作，你发现腿痛了以后，它知道痛了可能需要站起来了，它自己会反应的。它如果没反应了就一定不痛，肚子饿了它可能自己就会想办法去吃饭，那时间到了该去吃饭了。没有分别心的时候，他自己散发出来的智慧还算是世间的智慧，因为你是假设的无我。在这种状态里面，如果你去路边的小草，你看看他，你跟他接触一下，或者有一个人到庙里面来，或者大街上要饭的人在那里，你跟他接触一下，你跟他握一下手，这个感觉非常奇妙。你会发现你跟众生有了沟通，平常我们跟众生基本上没有沟通，那个围墙要筑起来，然后外在这个房间的墙防盗门要一道一道的锁起来，就是把自己跟世界完全封闭掉，这心灵的封闭比外在的封闭更加可怕。所以他从内在的这一念心啊，开始往外慢慢扩散，只有你的智慧和光明扩散到什么地方，它这个地方的尘沙 就会得以消灭。你只有以无我的智慧去跟人交往，交往的过程中你才知道他需要什么，他想要什么，如何才能够改变他。一定是这样，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愿望，每一个众生有不同的果报，不同的智力。你通过无我的这种观察，向外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扩散。如果你扩散到六道众生，那么你讲的任何一句话，你所做的任何一种行为，六道众生都会把你奉为标准，叫人天师范。如果你这个再往外扩散，你会发现罗汉也不过如此，他慈悲心不够，我还是觉得应该去度度罗汉，让罗汉也回小向大。你去跟他沟通，跟全乘的菩萨沟通，到最后你发现九法界的众生都以你为标准为导师，那你就是佛了。所以尘沙是层层无尽，一层一层的往外，因为我们的灯光光明有限，照耀有限，所以外面的那么大的世界身心啊，你触及不到，理解不了。有些人在这个民族文化当中生活，能够包容喜欢这个民族文化，对另一种民族文化你就排斥，就觉得不习惯不喜欢，原因都是出在我们内在的漏洞上。所以当你打破了内在的这种痛苦的执着，往外去扩散，扩散到哪里，那里就是你的厚德有分别处。它不是无分别了，是有分别了，是慢慢的能够触及到他们的生命，感受到他们的需求。所以这样一来，那这个菩萨学习佛法当于五明中求，就是一方明、功巧明、身明、因明、内明，就不但要学习好佛法，也要学习好世间的科学技术、阴阳八卦，只要众生需求需要的，只要是宇宙人生的规律，都要学习。那这个分别心可就大了，这大分别，这厚德有分别，也叫一切种智。种就是菩提道种，这个种子种下去了，是为了成就圆满的佛果的。如果没有这种巨大的慈悲心，愿度一切众生的这样一个心态，没有去厚德的分别一切法，对什么都忽轮分着，有些人就觉得哎，我不分别就好了，不分别就好了。当然初步不分别是可以的，就不分别到最后，你如果完全傻乎乎的，自己又不解脱，还固执在那里，落入外道就非常可惜，像无想定一样，虽然定性很高得市场，但实际上是一个外道。也有些人会认为一切法是空的，一切法是无的，这样子他达到的境界实际上还是一个巨大的漏洞，是没有把内在自我的这个缺点见思后没有破掉。那么见思后破掉，自我解决，尘沙后破掉，你跟众度众生的能力已经具足了。所以初地菩萨他是可以成佛，说从初发心变成正觉。有些人不知道这个发心的意思，一看初发心就以为是我们一个凡夫现在想要成佛了，发一个菩提心然后你就成佛了。你没看看，你还漏洞还大着呢，这成什么佛呀？ 就这个漏洞没解决掉。从初发心就是原教的初住，别教的初地菩萨，破一分无明了，无明破掉了，就是所有的尘沙惑都已经破完了，众生的生死业报需求什么，逃避什么，在什么状态里面需求什么。比如说在欲界当中他需求的是欲望，在色界当中他需求的是禅定，在无色界当中他需求的是空的感觉，在恶道众生需求的是赶紧从地狱里出来。这是众生的生死业报数需求什么，他清楚了。这个清楚就代表着他的无明开始破了，真正明白每一个众生为什么会想要这些东西，如何才能要到，就是把尘沙惑破完。所以尘沙惑破完的后心就是别教的十回向的后心，初地菩萨之前最后一个念头，就是把整个内在的个体生命跟外在的集体生命，就是九法界众生，这个整个法界众生的生命需要救助的，需要解脱，需要圆满的，他的这个智慧光明已经完全到达了，看到了这一切众生他的生死业报想要什么，需要什么。这个九法界的众生或者六道的众生，每一道众生当中有什么身份，他需要什么东西，他完全清楚这么一个状况，所以他才破了第一分的无明。因为不知道你就不知道他病在哪里，知道了，知道他的病了，那你就有办法治疗了。所以知道一切众生的病在哪里，他的智慧光明在哪里，这个一知道就他的量还比较小，只是一百个佛的这个世界，一百个佛的世界的众生他们的生死痛苦业报都清清楚楚了。基本上这个不要说一百个，就是一个佛的世界就已经是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从这个色界的三禅以下是佛所教化的地方啊，这个区域他都非常清楚知道这一百个佛的世界怎么去度化，也就是他的这个观察力，他的内在智慧的高度已经达到这里，能够看见天人的缺陷。我们平常有时候不要说天人的缺陷看不到，就是自己烦恼起来了连自己的缺陷都看不到，往往烦恼起来还责怪身边的人，还觉得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说了一大堆理由，这个很可怕。这是有根本智以后他看到的是别人的生死烦恼业报，所以看清楚了他的智慧光明也到达了，他这个尘沙也就了断了，就已经有方法可以对治了。那么了断之后他才彻见佛性，所以登地菩萨按照天台宗说才是彻见佛性。初地菩萨之前的最多十回向位是相似的见到佛性，还不是真见佛性。十行位的菩萨，就十回向的是相似见佛性，十行位的他还只是看到众生需要度，众生都是佛，他能看到这个道理。十住位的菩萨他只是看到他自己内心无所得无分别，然后可以帮助别人，他只看到这一点，这三十个位置看不到佛性。所以小乘的罗汉只证得菩萨的七住位的境界， 所以涅槃经里面说小乘圣者不见佛性，他看不到佛性。那么佛性是什么东西？就是在初地菩萨之前，十回向位的后心，在这个时候他所达到的，就是能看到一切众生的智慧光明，他的生死业报看清楚了。不但他们的生死业报看清楚了，就他跟你的这种缘完全平等而千差万别。所以这个十如是就是初地菩萨证得了其中的一分。初地菩萨，别教的初地，原教的初住菩萨，所以这个才真正的符合禅宗所说的发明心地大彻大悟。他这种大彻大悟的境界啊，是非常高的。就真正到那个时候，他看到了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一百个佛的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全部都是清净庄严。虚云老和尚说：“称道白花处处开，山河大地是如来。”就是用这句话来形容这个初地菩萨的这种后得有分别之后，知道众生的因缘果报，也知道众生本具佛性。所以在这个上面呢，他的这个漏就是尘沙的漏被消除了。再往前走就是42品的无明，从初住菩萨初发心破了一品之后，接下来以十波罗蜜去管度一切众生。前面讲的尘沙或破镜是掌握了度众生的方法，这摸底已经摸清楚了。当你把你的世界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他们的生死业报你都搞清楚了，你也能不能度他呢？还没有能力。所以完全搞清楚了以后，他才有真正的能力去度众生。所以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为什么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就是法报化这三身，只有清净法身才是真正度众生的说法的。除了清净法身之外，报身和化身不是度众生的，他没有这个能力去度众生。当然佛是三身即是一身，法报化这三身，法身是代表无明破网显现出来的一个生命的真实境界，就是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这是佛的诸法实相究竟呢？究竟一分，那就是初住位的菩萨，他内证境界跟佛无二无别，能够摆佛世界视现成佛。视现成佛度众生靠的不是这一个化身，化身就有点像代表一样，你今天没有时间忙有事情，你要去那个地方做事情，你就派个代表去，派代表去你就告诉他这个话怎么讲怎么讲，他去讲完了那个话，其实不是他的本事，是你后台的本事。就是所以佛经里面才讲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就真正说法的不是这个变化的身体，也不是佛的果报自受用的身体，而是清净法身。这清净妙法身藏然变一切，就非常清净无杂无染。这是在《法华经》里面开权显实之后把这个漏洞 全部都打破了，能够看到清净法身，那就是明心见性。所以禅宗确确实实是取高和寡，圆满彻底，直接在你的清净法身上指点提拔，不在世间的禅定娱乐上给你做慢慢的调教。那么现在末法时期，我们看到普通的人，他想明白自己内在的这种清净法身极为不容易，很难听懂，听起来太玄妙了，只看到眼前的六根所对的六层境界，甚至连回光返照看自己的心也都看不住。所以可见这个智慧的力量，智眼观的高度相差太大。越是末法，外在的干扰越多，所谓五浊恶世，劫浊、见浊、命浊、众生浊、烦恼浊，就这么多混浊的状况，让你看都看不清楚。所以唯独从佛法的文思修戒定慧上，能够慢慢的回归恢复我们本来面目。善根立志之人，原本就没有太多的自私，虽然他有漏洞，但是他的漏洞在根本上已经不太为自己，而是为别人多一点，这样的人有大成根性。如果包容性再大一点，能够包容一切众生是非善恶，那你基本上是不会烦恼，包容是不会生烦恼的。但是你不一定要纵容他，说这个支持他去干坏事，而是看清自己缺点在哪里，错误在哪里。所以这个大乘的菩萨真正能够达到诸漏已尽，那就是妙觉极果的佛陀，不但见思恶惑的烦恼漏尽了，就是尘沙和无明也漏尽了。这里面三乘正法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的罗汉乃至菩萨佛都叫圣人，凡夫境界再高叫做凡夫，凡圣二徒极不相同，它的根本区别就是这个漏子，就是罗汉所破的见思惑的见惑，这个漏子见后破完，思后没破，你就正出国，那就是一个圣人。所以关键的这一点，你要从这个有相的六道，我们的生命中外在所对的五欲六尘的世界里慢慢的收回来，让自己的心那么大一个喇叭口要说到最后的一个念头当中，你才发现自己这内在的那一面灵光，那一念我执，甚至那一个念头都不是我的，你要连这一点都给它透过去，这个第一步的这种工作。所以这个漏一旦透过去了，后面的那些就是圣人境界当中的漏啊，其实不是真漏。圣人境界见惑断好以后，思惑的过程就是你的行为，你的思想观念已经没有我了，你的行为遇到好吃的马上贪心就生起来，不好的情况还是要生气，还是烦恼，就立这个境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把自己的金刚王宝剑亮出来，而是投降了， 道理上你已经知道无我了，遇到事情上又没有无我了，又一定要有我了，这你的金刚王宝剑出不了鞘，拿不出来用，所以活生生就被烦恼带走了。怎么办呢？就你要训练，所以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都是不停的要运用学会无我的这个道理，无我的这种观念。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也有漏，遇到事情还有马失前蹄打跟斗，但是它终归那个漏洞的根已经被它爆炸掉了，那不是一个真实的漏。就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只会增加他更多的智慧。所以从功夫上看，从成佛的角度来说，九法界众生都有漏，因为烦恼没有完全断尽，无明烦恼、无明惑没有完全断尽，都有漏。凡夫的漏跟圣人的漏有很大的区别，凡夫的漏一漏下去是无底的，漏不完的，圣人的漏呢他有底，他漏了一次，他掌握了一次的经验，就变成智慧了。所以这个我见破了以后，哪怕他行为中还有不规范的行为，但这个不规范的行为一定会成为他度众生的智慧，他对生命的深一层体会以后，从此再也不会执着。发脾气也是这样，贪欲也是这样，就他越来越少。然后度众生一开始你不是要度众生吗？那么多众生你怎么度啊？不知道，不知道你就是漏，你就瞎度，凭自己的感觉先告诉众生怎么办怎么办，告诉完了你发现你错了，他没有得度，这个时候你开始总结经验，这样是错的，那样是错的。所以这个漏实际上是你的内在的光明慢慢的在长大，慢慢的在长大，从你的小圈到大圈，从粗到细，一层一层的在扩散。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内心的智慧光明层层递进。所以四十二品无明破完，四十二分法身递进，这法身分分正，无明品品破，这样一步一步的把它破掉。所以圣人的漏不叫漏，只是过去无量劫来遮蔽了自己的光明，你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在放大，漏一次它的光明就大一次，漏一次光明就大一次，直到八地菩萨不需要用功，直接成佛，永无退转。前面的这些菩萨，像这个按大乘的分歧，七住位的菩萨证得的才叫位不退，位置不会退转了。如果把小乘也放在一起说，就是见后断的时候你是圣人了，你的位置就不会退了。但是大乘呢，因为把见时候破完，证空性作为一个根本，所以把第七度作为一个位不退，位置不会退转。到了登地菩萨，他的行为不会退转，初地到七地有时候他的念头还是会退转，想想觉得度众生没意思，不度了，他还会有这么一个念头出来。但是他念头虽然出来，他的行为不会停止，因为行为的光明已经照耀。所以八地以后才是真正正得三不退，就是位置也不会退，行为也不会退，念头也不会退，这个圆证三不退。这是一个这个漏的消灭，断这个漏的过程，也实际上就是智慧光明放大的过程。我们这个凡夫好了，我们凡夫越聪明你的漏洞越大，你这个漏就没底了。 就只有这个我执没破之前呢，你越聪明的人确确实实像苏东坡说的，我被聪明误一生，耽误的误不是开悟的误，是人家养子望聪明啊，你们大家都养孩子都希望孩子聪明啊，那太聪明的孩子我告诉你难折腾。就世间的世俗的智慧，他权力高了，地位高了，能力强了，别人讲话他不听，佛菩萨圣人的话他也不听，就他对生命和世界啊，到底怎么联系法他不知道，仅凭自己的一些聪明记忆妄想分别，实际上这个背后还贯穿着他无始劫以来的因缘果报，是过去是努力才有福报才变得聪明的，就看不到这种因果缘起的道理，所以聪明智慧反而容易造更多的恶业。当然如果善根很深厚，也可能因为聪明智慧学习佛法，学习正念，观察自己的身心，那也可以更快的得到解脱。那这是凡夫的漏跟圣人的漏是不一样的地方。真正把无明全部扫除干净，才算是无复烦恼，就是无明烦恼尘沙烦恼都没有了，就是不但自己没有烦恼了，就是度众生也没烦恼了。他怎么度？像这个智者大师说的，叫病去啊，医去药留，孺子可悲。说我医生啊，现在要去了，要往生了，我的药已经留在这里了，你们要吃就吃，不吃真可悲，可怜悯了。就是你的痛苦是因为你不吃这个药，跟老师在不在没有关系。佛菩萨的药始终放在我们这里，我们吃不吃呢？能不能获得利益？所以从我执来说，我个人来说，我们把我执如果破掉了，我的自己的利益就真正获得。但是别人，你的世界里面的一切众生都是你自己，这个正报和依报啊很有意思，大家如果细细的去观察。我们有时候以前总觉得兄弟姐妹情同手足，是不是？实际上兄弟姐妹就是你的手脚啊，就是你的手脚增长的一部分，你平时看不见，你今天想去拿那个东西拿不到，说哎某人你去帮我忙拿一下，那他拿过来了，这就是你的手啊，增长了长了，他就是你的手。这个事情我要去跑一趟的，我没时间去，你帮我跑一趟，好，你跑过去回来，事情办妥了，那他就是你的脚，就是情同手足啊。凡是有帮助过你的人都应该是情同手足，就是一切众生都是应该情同手足。我们大家每天穿的衣服，你看谁给你做的，我们可能也不认识，那些做衣服给我穿的人就是我们情同手足，他在保护着我的这个身体，哪怕你拿钱买过来的也是这样，因为那两张纸几张纸是不能保暖的，必须换成他的衣服才会保暖。所以九法界的众生都是你的千手千眼，你的范围生命的范围是由他来扩散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个生命的状态。按解脱道来说，你个体的生命解脱，你的漏洞没有了就 OK 了，但是从你生命的实相来说， 你的世界里面的所有众生都是你的手足，都是你自己，手脚嘛就是自己嘛，都是你自己，所以他们没有获得快乐，没有得到真正的利益，你就不算真正得到利益。大乘佛法就是在这一点上跟解脱道的小乘佛法不一样，就是并不是你自己解脱了你的世界就万事大吉了，是你的世界里面的众生都解脱了，那才是一真法界清净庄严。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清净庄严的，从我们往生西方的人来说，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都是阿弥陀佛的手脚，不要说往生到那里去，我们在这里宣扬净土法门，告诉大家要往生阿弥陀佛那个西方净土，我们就成了阿弥陀佛的手脚了，他手一伸就伸到这里来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了。等你往生了更是如此，我们现在跟阿弥陀佛的手脚虽然是他的手脚，但是老是接不上，信号还有阻碍，只有往生了，只有你的莲花包打开了，你的漏洞没有了，哦，你跟他就接上了，它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大乘佛法它是看一切众生都是自己，是同一体的，所以这个待得己利啊，这个己就不是自己的己了，就是一切众生的自己。一切众生，从众生来说，众生自己，每个众生都有自己，从你无尽的慈悲来说，一切众生都是你自己。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依报的世界，是一个共业所感的世界。什么叫共业？就是一起造了这个业，你要一起分红，一起接受这个果报。你这个身体对别人来说就是别人的依报，对自己来说是自己的正报。那在座诸位，对我来说你们都是我的依报，都是我的衣食父母，大街上的所有人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脚今天脚踩下去的那条路是谁给你造的，谁给你铺的，你盖的房子是谁给你造的，你穿的衣服，甚至你呼吸的空气，就是这一切都是跟你的这个世界，你外在依靠的那个人。只正因为这么多人没有一个人干坏事，我们大家你看心安理得坐在这里，有一个人看到别扭了给你放个原子弹，你就完蛋了。所以只有大家你依靠着这么多人，你不要说这个人他没有原子弹，他没有原子弹他有刀呢，是不是？就是所有的众生你能够平安的存在都是靠他们，靠他们不给我惹是生非，靠他们没有给我捣乱，没有这种恶的业我们所依靠的。那你为什么会依靠一个他们都不害你不伤害你呢？因为你跟他结下共同的业，没有坏的业。所以依报的世界都是共业所感的世界。那么这么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一家人或者一团伙人，一个人就是靠旁边的一堆人，他们都是你的依靠，是你依报的世界，然后你呢也是他们的依报，他对他来说自己是正报，旁边的人是依报。我们也是这样，就是自己是正报，旁边的人都是依报。这里面你发现你有两种身份，对自己的身份是正报，对别人的身份是依报。所以你的存在不仅仅只是你的存在，你的存在是其他众生生命世界的一个存在。再换句话说，你这个身体不只是你有份，别人也有份的，因为你是他的依报。 这个是一个共业所感的互动的世界。所以这一点如果没有看清楚了，那我们人间的道德就没有道理。什么道德？道德就是吃亏。吃亏有什么道理啊？明明这个好事我都给别人了，大家都要好事的，我就不要好事了，这叫哪门子事啊？实际上道德就是佛教的道德观念，首先是有因果，有缘起，你给他，他好了，你的依报好了，反馈过来，你的正报就得以消除，相安无事。他一定是你所让的一切好的东西让给别人的，你的心灵，你的行为，你的内在的正报和外在的依报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佛教的这种道德观念呢，它是放在诸法实相缘起性空的这个高度去看的，放在宇宙人生生命的真相去看，不是简单的一个利益驱使，不是说我因为害怕遭恶报所以我不杀人，不是简单的这么一个害怕。但实际上呢，就是佛法根本的问题，就是在你的世界里面的那些人那些事，通过你，因为你是他的依报，所以通过你他会得到相应的感受。假如你解脱了，他跟你接触的时候在你这里就没有漏洞，于是在你这里是安全的，是可以依靠的，是放心的，是不会受伤害的。如果你跟一个凡夫有私心的人，有漏洞的人在一起，他始终是有漏洞的，有烦恼的，你怎么做他也不会真正的满意。那么道德高尚，智慧高尚，尽管他有我，但他对你的要求也是为你着想，他的方法他的角度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所感受到的这个外在的世界跟人事都是我们的依靠，都是我们的守则，只有他们得到了真正的功德利益，那么你的世界跟你的身心才真正的获得利益。这是大乘的在德解理。所以阿难尊者说，如一众生未成佛，终果于此取涅槃。就是一个众生没有成佛，你的依报还有一点缺陷。只有进入禅寂观净土，才看见没有缺陷。这是佛所建立的，所发现的我们生命的这个世界这种规律。那么净诸有结呢，从小乘来说是自我根尘勾结产生了一大堆的烦恼和漏洞，从大乘来说就是你跟众生之间，你的正报跟依报之间，你和山河大地外在的世界之间不能自在，被情所困。情是包括亲情、友情、爱情，实际上这个情就是你对于外物的任何一种偏爱偏执都是情执，哪怕你对真理的偏执，为真理而献身，但你为真理而献身，真理要你献身干什么？有些人要为真理而献身，真理是无所求无所得，本然如此的规律，要你献身干什么？你献身是不是充满了强烈的我执，充满了烦恼， 斗争。只有世间世俗的人，假设一个真理作为一个口号，然后认为是为真理而宣称，他可以为某一团人、某一伙人去献身。佛陀从来就没有要求，也没有希望哪个人为佛陀而献身。当然，从我们这种自我意识特别强的角度，整个佛法也是叫我们要奉献，奉献我们的我执，把我们的我执烦恼全部给奉献出去了，那也叫献身，但是跟世俗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结就是捆住你的意思。恶道的众生是被贪嗔痴捆住了，善道的众生是被戒定四禅八定善法五戒十善捆住了，声闻人被无我的空捆住了，菩萨呢被度众生的念头愿力捆住了。菩萨度众生一定是有东西捆着他的，就是那个愿力，我们发的众生无边誓愿度捆着你。你会发现，如果在座早在菩在座诸位早在菩萨道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有那么强大的力量让你去东奔西跑，就是因为你的愿力把你捆住，过一站又一站到处跑，他是被这个愿力也是被捆住。这就是结，心中有结。佛真正把这个结解开了，了断了。因为无明破掉之后，众生与我本是同体，众生所有的因缘果报、恶业、烦恼，全部在佛的光明照耀下得以消除。所以在佛的世界里，众生是幸福的，因为众生跟佛完全一致。只有佛教才说一切众生都能成佛，成佛之后都完全一样，没有任何的差别，人人都是佛，每一个人都是佛，人与人之间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无数人的手足，一佛出世，千佛护持。一个佛要讲经说法，那一大堆的佛来围绕，做影响众，来管住众生。世俗上也同样，一个人的成就，要有一大帮的人为他付出。这个佛的境界是只有你成佛了，你给佛做手脚才是没有结的。他不是把你捆在这里，不像那个黑心的煤炭的老板一样，把那个工人捆在那里当奴隶。他有结啊，烦恼结，把他捆住。我们自己在人生几十年中，也常常会想尽办法让自己获得更多的能力，更多的支持。事实上，只有佛陀的境界才是他身边的所有众生没有结的，他不会用结来捆住他，不会用绳子捆住九法界的众生，才能做到佛佛平等，佛佛护持，他互相支持。 非净土有尽。只有佛才能获得真正的大自在，就是人世间的自在基本上都算不上自在，因为人世间的这个背景啊，根本呢是不自在，这来到这个世界就已经注定你是死定了，你生下来就是一定会死啊，所以注定你会死定的这么一个状况，你能够活多久未知数啊。这两样，一个是死定的，一个是未知数，每个人都像一个巨大的石头放在心中一样，捆着你手足不得自在。所以在这样充满生老病死的忧悲苦恼的世界，我们想获得自在获得快乐实在是太有限太有限。那么罗汉他能够获得自在，也只是他心中的漏洞没有了，算是他个人个体的生命可以说生死轮回的这种被动再也没有了，对他个人来说他真正是无所求，就是没有什么好求的，有所求就是你那个漏洞的嘴巴又张开了想吃东西，这个漏洞一个口很大巨大，我们看看很多巨汤你就知道了，我们不要笑他，我们只要有能只要有机会我们跟他们都一样，因为轮回的众生都是一样的，你的那个你说不可能啊，我这个道德很高的，你这个道德很高的是因为你有这个条件有受这个教育，如果你跟他一样也是那个教育，你跟他也一模一样也会去贪。所有的好人坏人在轮回中其实都是一个样，因为他背后的那个漏洞的嘴巴一直张开填不满。所以罗汉获得自在这是不容易的，但是从整个法界的真相法华经要明白的是一切法界的诸法实相，从法华经的背景思想来看，一个罗汉的自在简直就是大海当中的一滴水，这个方便篇里面也说佛陀的智慧啊无量无边无数不可称量不可称计，所有一切像舍利弗一样智慧第一的阿罗汉聚集三千大千世界无数无边的舍利弗这样的智慧一起来思量考虑佛陀的智慧他根本不知道，所以我们这个谚语里面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其实我估计啊十个臭皮匠也顶不了一个诸葛亮，不一定能顶的，就真正他的内在智慧是没法顶的。你说一个人五米高站在那里，你说旁边有站了十个一米高的人，他们哪一个人能看到五米高的人，他们一起看能看到五米高的人的那么远吗？看不到。如果他们两个人堆在一起了那个第二个人就不是一米高的人了，他就变成两米高的人看的眼光了，那就不叫一米高了，那就不叫臭皮匠了。 所以智慧虽然有深浅，但是我们的这个执着，我们的人生境界啊，它在一定的时候是有狭隘有局限的，哪怕是罗汉他还有同样这个局限。所以他获得自己的这种个体的自在，而有那么多他依报的世界，他可以做的那么多事情，他却无法去完成，没有办法把他身边的依报世界个个都给他运用起来。我们有时候看看这个有些人，他连自己的家里的人都要背叛他，亲人对他都没办法沟通，这个福报这个智慧可见是太差了。这个罗汉他是不需要，他自己解脱了，只要他有需要，他的需要就不从自我角度出发，才能够把他的手脚真正的长出来。所以我们大家如果想为家里的人身边的人，希望他们能够快乐，也让自己快乐，那这个前提是你的漏洞要给他先关闭一下，不要在他那里老是获取这样那样的要求。反过来，你更远的更广的慈悲的眼光去看他，为他们能够改善。特别是现在很多人教育小孩子不懂得怎么去教育孩子，其实教育孩子跟教育大人一模一样，就是你真的是为他好，你有这颗心想为他好，你是否真的是为他好，这个是很关键的。我发现有很多的父母其实教育孩子他不是真为孩子好，常常是拿孩子来给自己做门面，这样的孩子他很敏感的，他一旦感觉到你在别人前面吹牛吹得我很好，扭过头来还骂我还打我，你这什么心啊，你居心不良，我才不理你呢。那个孩子的叛逆常常是这样，就是他觉得你不可靠啊，你这个是假的，靠不住啊，你只是利用我而已啊，我现在没能力要吃你的要穿你的，当然要被你利用，我也没办法。那等我有了能力了，我13岁15岁了，我个子长大了，我自己管一套了，我不被你利用了。这是一个现象。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虽然真的想为他好，但是你有没有智慧为他好，你所谓的那个好实际上是害他的，你都不知道，那你还为他好什么？这个孩子能叫得好吗？他不可能叫好。所以这个孩子都是跟母亲长大的比较多的，这个女人就是未来世界的主人，女人现在的当下可能是不是主人，她的主人可能是当家的是男的，是她的老公，但是未来的世界一定只有女人才是主人，因为未来的世界就是小孩子的世界，小孩子基本上都是听母亲的比较多的，跟母亲相处的比较多，所以这个母亲如果没有智慧，贪欲重，嫉妒心强，心胸狭隘，那这个孩子叫出来，未来的世界就充满灾难。那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佛教能够在这个中国的历史上流传这么久，叫圣人之教。表面上看是有这么多的高僧大德住持世间，他的真正背后，每一个高僧大德背后都有他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母亲，从小给他的教育， 基本上都是这样，连慧能大师也是如此。没有这个背后，成就不了这样的世界。所以我们未来的世界，这个前天在上海啊，我这个跟一个居士讲，他在办学校，办女子学校。我说好啊，女子学校，反正要多办一些女子学校，现在的女人太需要教育。那他听起来有点不爽了，他是个女的，他说你，他说什么意思啊？你觉得女的都坏了？我说女人是未来世界的主人了。哦，他又很高兴了。但确实是这样，小孩子在他三岁到七岁、八岁，乃至十五岁之前，基本上他这一生的生活态度、人生观念都形成了。十五岁以后的孩子，跟父亲沟通起来才有一点共同的频道。为什么小孩子跟父亲比较难以沟通，跟母亲容易沟通？因为母亲具足的爱心、慈悲心重一点，是为他着想的多一点。而父亲呢，往往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大男子主义，以为我说了算，我什么都去努力了，你们都要听我的。他缺乏这种慈悲的心，中间沟通的墙被他堵住了。并不是说父亲就不能沟通，就是任何一个人，如果是一个母亲，他如果具足更高远的眼光，带有智慧，然后再用这样慈悲的这个习性，母爱的习性，那沟通起来就非常方便，那个子女教出来一定是好的。所以缺乏智慧眼光的教育肯定是残害孩子。同样的，如果一个父亲他的内心也非常柔软，非常慈悲，他如果内心没有漏洞，没有太多的世俗的这种烦恼和纠结，那这个孩子跟他在一起就非常开心，非常快乐，他就不可能不跟父亲沟通。那现在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独生子女受到了这种这个不良的引导，以物质外在的这些财富来炫耀自己，内心变得特别脆弱，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看到罗汉的自在比起菩萨的自在，就是萤火虫的光比太阳的光，没有办法比。你一个人自在，你就想一想，不要说整个世界有多少的人，就算我们这个房间、这个教室，就算你一个人的本事，这么多的人都没有光明了，你都体会不到了，那你的光明算什么？就那么一点点而已。如果你的光明能够透过这种慈悲的修行散发到全人类乃至九法界的众生，那每一个众生都在承受着你的慈悲的光明。所以佛无论到哪里都是自在，佛到地狱，地狱一定是一片光明，一片欢天喜地；佛到畜生，畜生也马上成大智慧。就是佛菩萨所到的地方都是光明清净的地方。这个台湾有一位物理学家、科学家研究特异功能，就是你把这个字啊写好，塞在这个孩子的耳朵里，他经过一个星期的训练，这个孩子就能够看到这个，用耳朵去看这个字，字写好纸黄塞在耳朵里，他马上就能告诉你这是什么字，什么字，这个比较神奇。但这个现象确实存在，他在认识这个字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秘密，就但凡写到 神圣的字眼，这个字就不是字了。他写到这个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的时候，是阿弥陀佛四个字，后面再写前后写起来一段话，前面后面的字都显出来，他都能看得见，唯独阿弥陀佛这四个字是放大光明。他不知道，他说只是这里，这他读下来可以，前面念念念念到这里，好，这下来是一段光明，光明后面又是什么什么字。如果把阿弥陀佛四个字拆开，那佛字，汉字的佛字都一定是光明。他看到佛字啊，所以我们这个汉字不是说这个字本身有什么了不起，是这个字已经经历了几千年，多少人的运用，多少人对他的神圣的这种心念，已经形成这个字本身的寓意了。老子孔子也有光明，但是老子孔子光明里面还有一个黑影子，因为他无明没破，这说的真的很对。这是他一个科学家的研究一个报告，就是讲到一些慈悲、一些智慧、一些神圣的这些古大德菩萨，他都会有光明出来。就说他那个写了一个药师佛，这药师佛也是一片光明，就光明一个城市，广延城出来了。一个城市出来了以后呢，一个城出来还找出来一个人，全身放光的。这个人就问他，就看这个字的人，说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我能不能进去看看？他说进去看看，一个门打开，里面有很多金银珠宝的这些这个很珍贵的像草一样的东西。说这是什么？这是药草园，他那个药都很殊胜，放光明的。然后他说那我能不能换一个地方再看看，换一个地方再看一下，从天上掉下来很多花，说这是什么？这也是药草。他说那这是什么意思啊？你给我讲。他讲你也听不懂，就他这个文字本身有这么大的效力啊。他研究中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很殊胜，所以这个中国传统的文化里面都告诉我们，写佛经的那些字啊，不能随便扔掉，扔到脏的地方有罪过，写上佛字的你随便扔，你说那么神圣的东西，你对他没有恭敬心，没有敬畏心，那些护法神看见你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智慧。他说在那里想啊，你看看，就是这个字本身都有这么大的光明，这个内心，我们每个人的心啊，跟佛是平等的。这些字之所以能够这么大的光明，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人已经承认他是神圣的，对他的神圣的这种恭敬心给他了，他就放光明了。所以有些人你看，你对这个人一过来，你对他很尊重，他是很高兴的。没有一个人是希望别人去侮辱他，去看，去骂他，而是希望他有一份尊重。每个人都一样，包括文字也是这样，你尊重了他就发光了，你不尊重了他就没办法发光。所以有一个汉字，他们写的莲花生大士，这人一念念出来了，这是奇怪，莲花生大士这么了不起，怎么这个人也没放光呢？后来他换了一个用藏文写的，藏文写的，反正读到这里就发光了。因为藏人藏民族那么多人才知道莲花生那个字是莲花生大师是神圣的，我们汉人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不知道他就没有加持力，他缺乏这种加持力。所以这个不是这个字本身，不是写这个佛字，佛字这个本身有多少的神奇，是我们在我们汉民族的心中，这个佛字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它是神圣的意思啊，这个是了不起的地方。所以我们这个念头从内心当中真正能够为你身边的人打开了这扇通道，以慈悲的心确实可以放大光明普度一切。我们正因为把这个漏洞没有堵住， 所以我们的光明一直在放，一直被你的漏洞吸进去了，你的光都 被一个地方吸走了，都被一个自我吸走了，你所有的光都显示不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就争取啊，把这个漏洞给打破掉，然后你的光就照耀十方法界。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净此一报身，
净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